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现在你收听的是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那上一期节目呢，我们就已经做了自我介绍了哈，甚至自我剖析啊。
对。
那我希望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个敞开的，或者说叫逐渐敞开吧，因为在团契当中一下子敞开其实不太容易的。
对，其实认识一个人还是在长期的陪伴当中才能够去更深的认识。
对，对，
一两句话说实话也很难去描述自己，只能够在当时说一下我想到的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
没错，
但是长期的那个展现是很容易观察出一个人究竟是怎么样的。
对，当然呢，我们也不能老是自我介绍嘛，是不是？通过侧面了解到的彼此可能才是更真实的彼此。
我想更公平一点。
对，
听众朋友你不要躲起来。
哎，对对对，
也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们。
你也要来参与我们所探讨的话题。
是，其实我常常会觉得我们很有限的。我一想到这个节目的名称啊，青春凉伴，我就觉得有点心虚
啊，因为不够青春。
我觉得自己还是蛮青春的，但是要成为凉伴呢
不容易。
虽然说不是我自己去做啊，我们是一个团契。
对，
但是总会觉得自己是太有限的。甚至可能听众朋友您听到的一个是有缺陷的蓝冰燕啊，这个很正常。我是个人，还是个罪人。
哎，
对，我只能说我是一个陪伴。
哎，这个时候我就要安慰一下你了，包括赵云在内，我就是这样自我安慰的
啊。
你要知道，当时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不是被光照，然后眼睛瞎了吗？有个人接待了他。
哦，
巴拿巴？
不是，他在那个人家里住了一段时间。而且呢，从圣经学者的角度推断，他在那个时候对于信仰当中很多基要的认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打下的
啊。
所以呢，那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物。但是在保罗这一位在基督教历史上那么显著的人的生命的初期，他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啊。
所以我认为在当下那个环境里边，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凉伴，虽然没有做出什么所谓惊天动地啊，或者说感人肺腑的事情，他只是接待了这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一个信徒而已。说到这个呢，就带出今天的话题。因为作为基督徒呢，我相信哈，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主内家人，你都会被如此的要求
啊，
你要读圣经。
对
吧？
对，
好，所以今天我们敬拜的诗歌选用的是你的话。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后得罪你，免得我愿离主我亲近，我爱你身影，做我照见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将会坏，你的话却长新。
今天我们聊跟读圣经有关的话题。赵云，还记得你是怎么被要求的吗？
读圣经，说是圣经就是我的粮食。
嗯，
我要想长大，我得吃粮食，对，得吃灵粮。那读圣经呢，才能使我真正长大。所以我当时还是挺努力的去读了。因为很渴望自己长大嘛。对，我估计每一个小孩都希望自己赶紧长大。
对。
最初我读圣经，因为那时候是小时候嘛，可能很多字还不认识，但我觉得圣经里面好像有很多好看的故事，就去读了。
明白。
但是长大之后呢，可能会需要逼着自己去读，是因为觉得如果不读圣经的话呢，可能我根本就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
其实我自己在回想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在刚开始在教会参与敬拜服事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已经信主多年了嘛，对吧？那么作为一个教会的老人哈、在信仰这个群体里边的老人，那么他对我有一些教导，我觉得也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不过呢，他当时就说，你要读圣经啊，你要熟悉神的话语啊，要不然你怎么带敬拜呀、你知道在初期的时候，我会有困惑的，我会觉得我带敬拜就是唱歌呀，跟读圣经有什么关系呀？后来我稍微理解一点点，但是我仍然觉得那个是不正确的理解哈。就是我理解一点点啊、原来我在带敬拜的时候我可以引用经文。
这小子。
我越熟悉呢，就可能我引用的又越多啊、因为我觉得可能用圣经的话代替人的话会更有用一些。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嘛，对不对？
一听就是个小聪明。
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本质上不是这样的。其实就像刚刚赵云所说的那种，我们其实需要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生命的粮。其实准确来说，圣经是生命的粮也不对
啊。
因为圣经原文耶稣说的是我是生命的粮，
耶稣才是，
对，圣经不是。但当然我说从一个基督徒信仰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来说，圣经它的作用或者说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点是我们透过圣经去了解神，去认识神。那么后来我就发现，原来我读经的目的不是说我熟悉多少节经文，而是我对神的心意了解多少。那这个神的心意，除了我们说好像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好像这个背的滚瓜烂熟，然后我们就知道神是爱，神是救赎，神是恩典，除了这些空泛的概念之外，还有一些是不是可以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也发生作用的，或者甚至说就是神的真理是贯穿在我们的生活里，那以至于当我在带敬拜的时候，我在任何的服事的时候，甚至你去教会扫厕所，你可能就是像圣经里说的，不是为人做的，而是为神做的了，就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慢慢的有一个调整和体会。但是我仍然可以坦诚地讲，我不是一个勤奋读圣经的人。
那我心里面多少有点安慰了。
怎么说呢，我觉得到现在我还有那种心态，就是信主就是要读圣经。不读你怎么说你信呢？你用啥信呢？只是用一句话吗？就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明白。
那我不知道，可能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一点点偏差。因为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时候不想读，或者说没有时间读，或者说读的时候眼睛是看着，可是心里却是想着别的事情。所以我用了我要逼自己读这一个词哈。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我不逼自己读的话，我可能真的感情上70%的时候我是不太愿意读的。
懒惰的。
对。心理懒惰，行为上也是懒惰的。
我不知道赵云你现在读圣经的状况怎么样呢？
我的
你刚刚已经得了安慰了。
对，我已经得了安慰了。你就知道我读圣经其实最近是搁下了。心里是着急的，是想要读的，也知道读了是对自己生命是好的。但是总有一大堆的事情跳出来， 或者是那一刻你把心经摆在那里，总有事情就来了
啊哈，
电话就进来了，然后呢有很多需要让你解决的事情也来了，
好像读圣经不是那么紧急。
这
可以这么说吧，先处理别的事儿好像对。
那个弄完了我安心的读圣经。
但是我那个事儿弄完了以后我坐在那儿脑子里不停的想，有很多的事情在脑子里一直转，很难就是让我真正的那种心里面全部清空之后好好读他的话，似乎这一天当中很难找这样的一个时间。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过去大家都会有很多的关于读经计划的困惑
啊，
比如说有些人说，哎呀，早上起来的时间是最好的，一日之计在于晨，而且呢脑子最清醒，所以呢早起读圣经是特别好的。但是很多的朋友会发现，尤其年轻人呢，晚上熬夜，
早上是最迷糊的，
最起不来，闹钟一响基本上就决定你要赶紧洗漱然后出门去上班了，
因为那是最紧急的。
对，所以你取不出时间来去读圣经。好了，那就中午吧，对不对，吃完饭但是呢有点困。后来呢就发现，哎呀，还是晚上这个时间合适。为什么呢？因为睡不着的时候一读圣经就睡了。
我特别深有体会，就我之前工作的缘故，其实我会比较晚回到家，回到家可能还要忙一些自己的事情，等到洗漱完了坐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有可能已经是11点或12点了。那个时候我的教会对我们的要求，
要打卡，
对，打卡，每天要读10章经。
嚯！
然后我对经文实际上是不熟悉的，那我在读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种声音进来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进来，甚至自己肉体也很软弱要困了，但我依然要把它读完，读完基本上2点了，读得快一点可能1点多读完，读得慢一点，比如说很长了，像福音书里面就比较长，每一章，那我读完差不多就要将近2个小时。其实我现在想一想，我那会儿还挺火热的。对，我
还坚持得下来。
对，我居然坚持下来了。虽然我当时在读那个摩西五经的时候，我读了很多遍，基本上每一次都是卡在出埃及记，
出埃及出不来，
出不来了，至少卡了3次。最后一鼓作气出来了，对，就读了一遍，到现在为止读了一遍摩西五经。
我想说赵云还是很值得点赞的。
对，
哦，谢谢。
至少在这个信主初期你已经完成了。我跟李诺当然可能现在读的比你多哈。我想说在信主初期我是很羞愧的，就是那圣经可能我就翻过，我喜欢的那些部分是比较熟悉的，
对，
但是很多地方我是就从来没翻过的。就直到后来我认识到我必须要对圣经有整体的认识，我才去逐一逐一的读，哪怕是我觉得不太读得懂的，我也是就这样把它先读下来再说，理不理解是另外一回事。那其实就刚刚听到赵云说读经读到大半夜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认识到读圣经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看起来好像不紧急。那我就想到就是我之前学的一个时间管理法里面说到，其实不紧急但是重要的事情呢实际上应该排在第一位。
第一位，
因为如果
不要让它变成紧急的。
对，没错，李诺很懂啊。就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事情处理了，它就会变成紧急重要的。还有就是这个事情很重要，它是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我们必须要先把它放在这个盒子里，等一下我才能够把小的东西放进去。
对，
如果已经把小事情装满了杯子，大的就放不进去了。对，这是一个借鉴啊，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先摆在我们的日程里面，把它处理掉，然后其他的事情再慢慢的放进去。
其实我相信呢，就是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基督徒的群体里边提到对圣经的认识以及对圣经的渴慕，或者说读圣经感到的压力，可能都是近似的，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哎呀读圣经好难呐、啊。
嗯，
对不对？尤其是初期啊，我不知道赵云，可能赵云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过去接触过一些福音朋友、
嗯、
或者一些初信的朋友，就说哎，为什么非得读圣经呢？
嗯，
人家信佛的也不一定非得读佛经啊，对不对？就是我们会产生这些困惑。
嗯，
所以我后来我就在想，更多的层面我们其实真正要考虑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所谓的读圣经的胃口。
嗯
嗯，
就是你凭什么想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基督徒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别人告诉我们的，
是
对
别人告诉你圣经是粮食，
对
你要吃，祷告是呼吸，你要祷告，对对、嗯、对不对？
我觉得最能够说服我的是另外一个，就是圣经是我们的生命指南
啊，对，是的。
就怎么说呢，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困惑嘛。
嗯，
只是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圣经，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在困惑我跟孩子的关系的时候，
嗯，
可能我不会第一想到哦，圣经可以给我答案。
你想到了一个亲子课程。
对，就是或者说啊，我去问一下某个姐妹，她教育孩子很成功。
嗯，
但是我却没有去想圣经。
嗯，
但是回想刚刚说的那句话，圣经是生命的指南。
嗯哼，
就是它其实是包含了亲子教育、夫妻关系、跟同事的关系，
嗯，
甚至是所有的一切。只是呢，我们对圣经不够了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去找到答案。
我过去听过类似的说法，包括圣经是人类生命的说明书
啊，对
啊，我觉得这些分量都不重。
哦，是吧，
都太轻了。因为指南呢通常我们只是参考一下而已。
对
哦，就翻一翻，
如果我觉得不合我心意的，我就会把它丢到一边去。
嗯，
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人在读圣经的一个心态。
嗯
啊，我们通常都会选第一个我能读懂的。
嗯，
第二个呢我自己满意的。
嗯
啊，比如说父母呢就会给孩子看，你看这里说了要教养儿女。
哦，
儿女呢就会跟父母看，你看这里说了不要惹孩子的气。
嗯，
对吧？我们通常会抓住一些自己觉得好的东西。
嗯，
那所以我个人呢，我怎么理解圣经呢？
嗯，
坦白讲，我们必须现在要清楚一个概念。
嗯，
我们尊崇的不是圣经的全文啊，请原谅我说这样的话。
嗯，
因为圣经里边有人说的话，也有魔鬼说的话。
嗯，或者说圣经它的背景啊，它有一个背景，它有历史背景。
嗯，对，
我们是从中去学习原则和道理。
对，我们不
是照搬。
对，不是高举说圣经当中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这句话本身已经不够严谨了。
嗯
啊，我们知道里面有很多是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和人，包括他们说的那些话，
记录下来了。
对，它是记录下来的。
嗯，
所以我们常常说嘛，里边有律法书，有历史书。历史书的意思是，
嗯，
这个事儿发生过，我记载下来而已。
嗯，
并不是好像某种程度上让大家以为好像圣经所有的啊都是教导我们照着学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误解。
嗯，
所以我才说，其实圣经对于我们真正的指导意义是什么呢？
嗯，
就像火车的铁轨一样
啊，
你只能按着这条轨道走，你出了轨之后就是车毁人亡。
嗯，
那圣经当中已经有很多这种案例了啊，就是车毁人亡的案例。
嗯，
当我在思想这件事儿的时候，就带入到我自己现在读经的状态，以及我太太这两年也是有一些调整，她今天不能参与，但是我可以带她分享一下。
嗯，
她前两天还跟我说，她说哎，我现在调整一下我读经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好很多。
哦，
就是她以前呢在通勤的路上呢他也会读圣经的。
嗯，
但是那个时候的目标就是类似于刚刚赵云说的，哎，我今天读多少章。
嗯，
但是他通勤时间比较短呢，他就今天我读两章读三章啊，这样保持一个计划，说多长时间可以把一本圣经读完。
嗯
嗯，
但是他发现呢，也是即便你在通勤路上，你的心思也会被分散。
嗯，
你没有办法集中的去完成你的计划。
嗯，
那一旦一次完不成，二次完不成，三次完不成，你就灰心了。
嗯，
你就觉得好像我难以进行了。
对，
但是他现在就变成一种什么呢，变成一种精读的模式。
啊，
他不管今天读多少章，
嗯，
他今天先打开圣经，
嗯，
一直读，读到一节经文他很有触动，他就把那节经文记下来。
嗯，
然后甚至去整理一些读经的思考。
啊，
那当他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他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圣经我看懂了。
嗯，
或者说哦，原来我在读圣经，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是只是在打卡式的完成一个一个的任务一样。
哎，很有意思哈。
嗯，
就是因为我们完全理解圣经，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
太
深奥了。对对对，但是呢，也有很浅的东西，
对，
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也说过，就是你只要做你读得懂
的，读得懂
的就可以，
就可以，
就已经很多了。
没错，没错
啊，所以也不用太去强逼自己。就你不懂的你可以跳过啊，
对对，
没有问题的。
嗯，
就先读你懂的，
嗯，
然后再回去你会发现，哎，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读到类似的东西。
嗯，
就是圣经也可以彼此解释的，
以经解经嘛。
对对对，就是他们是互相支持的。
对，
嗯，
我常常想到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那种有永生。
嗯，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后边他还有一句，他说你们却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讽刺，说实话。当然那个背景是指向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
是，
嗯，
也就是说圣经是帮助我们去认识神的一个工具。
嗯，对，
认识神也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东西，就是教导我们怎么为人处事啊，甚至教导我们怎么跟神相处。
嗯，
我自己读圣经这么多年来体会就是，如果我们只读其中的一点点东西是很难懂的。
没错，没错。
但是如果我们前前后后都去读的话，可能我读的时候是懵懂的，
嗯，
但是我静下来想，或者说我再听一听一些讲道，跟人谈一谈，哎，我就会知道，哦，原来圣经在讲这个东西。嗯，就是神创造了我们。
嗯，
后来神又拣选了一个民族。
嗯，
后来这个民族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不过都是在显明神对我们的爱。
嗯，
就是他要做一个救赎的计划。
对，嗯，
对，就是当我们去认真的看前面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那个跟我们的关系原来是这样的。
嗯，
如果我们单独的去读会觉得，哦，那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对对 对
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
是的，
到后来才发现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救赎的历史啊。
对
耶稣基督就是从他们而来的，耶稣基督就是跟我有关系，
为我们来的。
对，
所以说到这里呢，我自己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呢，就是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一个方法
啊，
就是把你自己带进去。
嗯，
刚刚冰燕说到了，哎，以色列人的历史，如果你只是当成故事呢，你觉得啊，这是遥远的中东地区那个民族他们经历了什么。
嗯，
但事实上呢，其实你可以特别处境化的，
嗯，
就把你放在那个环境里。
如果我也是当中的一个以色列人，我会被抱怨呢。
没错，
我经历那个神迹，我是不是很惊讶？
对对对，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难以理解？
嗯，
我说其实往往
局外人就很难理解，
因为我们一个是局外人，第二个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后边
啊，
我们有了新约。
嗯，
我们知道耶稣来了。
嗯，
我们知道他是弥赛亚。
嗯，
但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刚刚过去的受难节和复活节。
嗯，
那我们知道啊，如果我们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
嗯，
你会是那个坚定跟随耶稣哪怕跟他一起钉死的门徒吗？就连彼得这一个号称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一个门徒，都在鸡叫以先不认主三次。
嗯，
我们自己能做到什么处境？我坦诚地讲，我自己以前在读到类似的经文的时候，我有轻蔑和嘲讽的。
嗯，
我会觉得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还不能证明点什么吗？
嗯
嗯，
为什么你们这么愚拙呢？
嗯，
为什么这么笨呢？就还认不出基督，而且彼得你还认出他是神的儿子了，你怎么还能做这种事儿呢？
有没有一点像看电视剧，就说啊，你
对对对对对对对，
怎么还不怎么怎么样？
其实就是
清醒过来。
对，其实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带进去。
嗯，我们还是一个旁观者或者是审判者的角色。
其实某种程度上啊，这种想法我不是说它对或者错，
嗯，
但是它会造成一种风险。
嗯，
如果你不把自己带进圣经里，就有可能你没有把耶稣带进你的生命里。
嗯，
因为当我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像刚刚我提到说，如果是人生指南，可能我们参考一下就扔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讲了，又要顺服，又要谦卑，又要柔和，又不可发怒，要求太多了。
嗯，
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环境其实都在刺激着你，都在推动你去做那些神透过圣经不想让你做的事情。 那所以你其实不断的就面对类似的挑战，在这种挑战的过程当中，其实某种程度上跟有人问你你认不认识耶稣可能是同类的，可能是差不多的。我们为什么不觉得这个事儿严重，是这个事儿只是发生在我心里。
嗯，
就是说我遇到一个机会我可以拿走一个不属于我的东西，
嗯，
没有人知道，甚至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这个过程只发生在我自己的心里，所以我不觉得它很大，
嗯，
不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这种试探事实上的是每天不断的在发生的。
嗯，
所以我才想说真的让我处在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新约的犹太人他们这个群体当中，我指不定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发现事实上圣经不断的在揭示的除了冰燕提到的神对人的爱，
嗯，
就还有一件事，就是人罪人的本性，
对人的罪性
没有经过岁月的流逝而淡化的，
嗯，
反而是加剧的可能。
好，那我想问一问哈，像我这样初信徒有很多时候是读不进去的，
嗯，
就是想要达到你们先不管理解不理解先读，
嗯，
等到以后再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慢慢就懂了，
嗯，
还是说我们就像李诺分享的哈，就是我先读到哪儿有光照的时候我再去对这一句经文再去
思想，
嗯，对。但现在是我一打开经文或者是我准备读经的时候就有一大堆的事情，甚至我都感觉没有时间给到读经，
嗯，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兴趣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个确实需要去解决的，要去面对的，
嗯，
我觉得大家说的那个就是先读福音书还有诗篇箴言这些也不是不可以，
对对对，
就这些比较容易懂的，嗯，你就会比较容易上手嘛，
嗯，
就可以先读，比如说我觉得读福音书它很有故事性的，还挺吸引人的，对，如果你说时间上的话，就像我刚刚谈到的，你就把它摆在重要的事情这个位置比如说你一般做重要的事情会在什么时间去做，
嗯，
就先留一个时间出来，特意留一个时间出来。那之前有一个姐妹给我一个建议啊，她说你看看你一天当中，
嗯，
你哪个时间段能留半个小时出来的。我想了一下，就没有人打扰我的时候，就是孩子睡觉的时候，
啊，
那我就在孩子睡着的时候我就把所有东西都放下，
嗯，
我不干了，
嗯嗯，
饭先不煮，晚一点煮或者说随便吃，
嗯，
也是可以的嘛，
嗯，
那你就想一下，我如果把这个读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有哪些事情可以暂时不做的，
嗯
嗯，那个卫生不打扫其实也可以的，或者说电话先不接，除非你知道有什么急事，
嗯，
对，或者说你拿一个笔过来，你想到有什么事情啊，你就读经的时候你就拿一个笔一个纸，你突然想到什么事情你把它写下来，先，你怕忘记你不要去做，你就把它写下来，
嗯，
等一下你读完再去做，
嗯，
我觉得这 是
非常好的，
对，这是别人给我提的建议，我就试了一下还是挺有效的，
嗯，
那好，刚才听到李诺说这个经文圣经就好像是轨道一样，
嗯，
实际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嗯，
我也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它就是我人生的一个轨道，
嗯，
那我要是没有这个圣经我就会偏离轨道，
嗯，
对，就会车毁人亡，
嗯，
但是我读了圣经，在我最火热的时候我读了圣经，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像没有很大的改变，
嗯，
好像没有在我生活的这个转弯或者选择上面帮助到我，
嗯，
这个时候会让我觉得，嗯，啊，这个读经作用在哪里，怎么一点没有开启我呢怎么我的人生还是没有被开窍，
嗯
嗯，神为什么没有借着圣经来跟我说话，这也会让我的这个读经的热情，
嗯，
对，可能会减弱，或者是说我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又会停下来了，
嗯，好，
嗯，
这个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了，一个轨道为什么会通车
啊，
嗯，
请回答这个问题
是脑筋急转弯
啊，不是，就是一个特别基础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通车，
对，
那它有始发站有终点站呢，
对，最重要是有终点站，
嗯
嗯，
就是它这个轨道的意义的存在，不是为了让你走在这个轨道上
啊，
这个轨道的目的是为了把你带到
某个
你要去的那个地方
啊。
所以好像刚刚我说耶稣基督说了，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好，我们把这个圣经读烂了，嚼烂了，拆开来读，放在一块儿读啊，我以为读透了我就得着生命了，但是耶稣说啊，这个圣经是给我做见证的，也就是你读的再多的圣经，你们不认识我，那相当于你们就没有走在轨道上。
我明白李诺的意思了，读圣经不是最终目的，读圣经不是让圣经直接去帮你干嘛，读圣经是让我们去到上帝，去到主耶稣那里，请他帮我们，不是圣经直接就帮了我们，不是圣经里面的知识直接帮了我们，而是带我们去到上帝那里，上帝帮我们，是这样的意思吗？
或者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因为刚刚赵云所提到的一个观点是，我读了之后我也没有被开启啊。
嗯
嗯，
那某种程度上会不会你把被开启当成你的
读圣经的
目的，但事实上读圣经的目的，或者说神赐给人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开启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嗯，
你读到了出埃及记嘛，对不对？
对。
那你一定熟悉亚伯拉罕的故事嘛，对不对？
对。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一开始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吧？
没有，
就说你离开，
跟着去就行，
接下来就是跟着走。
嗯，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可能现代人比较习惯做计划的，对不对？如果是一个现代人被呼召，大概率是不会听神的话跟神走的。但是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就是因为人家啥也不知道就跟着走了。
嗯，
因为我知道赵云是过去有锻炼呐、这个方面的经验的。
嗯，
我相信你一定很清楚，人是需要经过操练的。
嗯，
对，
任何的事情某种程度上都是需要经过操练的。
对，
那么我们读圣经，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也是需要操练的。
嗯，
那我们真正需要建立的是读圣经的目的的信心，而不是读圣经本身这件事儿的信心。我不是为了要证明我是一个基督徒，好像冰燕说，哎，
逼自己读圣经
、但我能够理解，其实对于冰燕来说反而更多是一种克己的一种状态，因为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影响打扰自己的。如果连这一点事情我都不能在神的面前持守住的话，很有可能其他的事情我就逐渐可能就远离神了，就把神放下了。那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我自己一个感受最明显的什么呢，甚至我就是扯远一点哈，我都觉得可能对于初信的朋友来说，你先去读基要真理的神学课程
啊，
再来读圣经。因为什么呢？基要真理会带领我们去梳理从旧约到新约究竟在说什么。
嗯，
因为过去有一种说法是你先通读，
对，
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你先通读。
对，
但是因为我们缺乏提炼和梳理的能力，
嗯，
即便通读了我们也难以
搞不
明
白
圣经究竟在讲什么。
是的，
所以我建议呢，我们需要有一些基础神学的训练，这些神学的训练会帮助我们带着一个相对啊，我不是说很清晰，但是相对比较清晰的一条线去看这些事情。
也就是说可以有一些参考资料。
对，
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一些，比如说像
旧约概论，
对，
新约概论，
新旧约概论。
对 对, 对，
当然那个大卫鲍森那个就是有点长，可能要花比较多时间。
对对对，是，
但我们可以看一些比较简单的，对，一些参考书，就是背景书吧。先看一下背景，然后再去读。
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福音书不需要啊，我们直接读福音书的话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哦，耶稣是在做什么事情。耶稣说的一些话其实对我们都很有帮助的。
对，
只是说可能有一些比较深奥的经卷。
对
对对，出埃及记啊，先知书啊，这些可能需要一些背景资料。帮助我们去读。
对，
好。
主要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这常常感到困惑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还是那一点，就是我们的对象是神，可能要先明确一下啊。
对对，
可能有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没有去提醒自己。虽然我知道读圣经之后就是祷告是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李诺提醒的很好，就是那个终点站是神那里，我们透过圣经是去认识神，而神给我们最终的引导。
我过去听过一个说法，我觉得特别的有道理。他说，如果你今天决定要移民，去某一个国家
啊，
你除了要准备钱，要办当地的这些所谓的户籍啊之类的哈，
嗯，
你还要干嘛？要了解当地的律法和语言。
哦，
嗯，是的，
我们作为我讲哈，叫天国子民来说，
嗯，
我们熟悉神的律法，或者说熟悉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要求等等的，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嗯，
非常合理的，
嗯，
明白。
但是我觉得要一个最简单的读经的理由吧，
嗯，
我觉得就是认识神，
对对对，
嗯，
没错。
可能就是对于初信的朋友来讲的话，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嗯，
我就是想知道，就是
这是怎样的一位神。
对，就是我为什么要信他？我觉得圣经其实是给了很多的答案。
对对对，
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位神跟我的关系。
是的，
嗯，
就很简单的一些理由可以帮助我们去读圣经。
嗯，
那但至于说读到很深奥的东西了怎么办？确实，其实是有很多的方法的。
对，
比如说参考书，比如说可以去询问一些长者
啊，读神学也行。
是，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惑可以再交流，
嗯，
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遇见的困惑都不同。
对对，没错，没错，
嗯，
没错。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有不一样的，也是呼吁一下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一些感受啊、困惑呀，各个方面的问题。
嗯，你经历过什么很实用的方法，也可以来分享。
对，
对，好，嗯，今天我们的团契时间就到这里。今天请冰燕为我们来代祷好吗？
好，为我们可以好好读圣经来祷告。
嗯
嗯。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爱我们，并透过圣经向我们来启示你自己，并且透过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长的篇幅来告诉我们你对我们的计划还有爱，当中确实有很多很深奥的东西，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或者说让我们至少有一个胃口去读圣经，这是我们面对的很现实的问题。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对你的渴慕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帮助每一个愿意寻求神的人，渴望寻求神的帮助的人，能够有对读圣经的胃口，也能够从你那里得着理解的能力，并且最终知道我们所有的指向都是要回到你那里。也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这个青春凉拌的节目，这个团契，让我们可以一同在这里彼此的相伴，最终我们的目的也是要去认识你，去到你那里。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耶稣，你的话是我心中的太阳，是我永远的引导，是我的光芒。我要每一分每一秒远离所有黑暗，快步奔跑在你光明道路上，我要深深的深深的记住你每句话，藏在我的心底，刻在我的心上，叫我这一生能够像耶稣一样，将父神荣耀传遍在地球的角落上。主耶稣，你的话是我心中的太阳，是我永远的引导，是我的光芒。我要每一分每一秒远离所有黑暗，快步奔跑在你光明道路上，我要深深的深深的记住你每句话，藏在我的心底，刻在我的心上，让我这一生能够像耶稣一样，将父神荣耀传遍在地球的角落上。